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正式进到马尔谷福音的经文，我们给了各位一个工作的经，我们叫工作经文，就是为了要方便大家比较专业性的阅读。那那个经文的方式，基本上我们就是把这个经文拆得很短，一行一行的，原则是每一行就是一个句子。那什么叫一个句子？一般外文就是一个动词，一定要有动词啊，就这个句子这样子。那但是有时候是因为是呼喊，然后叫个人名字，比如说这个什么上主啊，那也是一个句子，就是个呼求人的意思嘛。那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当然没有非常非常严谨的这么很仔细，因为中文哈很难看得清楚啊，中文的这个文字的特质不像这个西方语言，特别是像古代语言动词这么清楚的，我们可以分得出来它的词类。中文的时候比较麻烦，比较模糊，不太清楚，所以大概就是，但是还是可以帮助各位可以看一下、阅读一下。我相信有的人已经开始读过的话，你可以发现啊，这样读圣经，跟你读一个平常正常的那个月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是如果你要练习朗读的话，这个经文是帮助很大的。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顿啊，可以换气啊，那方便很大，你比较容易能够进到真正的经文的内涵里面。那我们也把这个经文分了一些段落啊，那原则上就是一个段落叫一个小的一个文字单元啊，一个单元，那么一个 unit 啊。那当然有一些它的这个记号慢慢跟各位介绍这样子。那我给了一些分段，每个段落给了一个小标题。那这个标题基本上在我们的斯高本圣经里面有一些黑前面的黑的那个字体嘛，对不对？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翻译者或者是诠释者的意见啊，它不属于圣经的正文啊。那个标题那个分段的方式，给标题的这个定名，那都是像现在假如说我给各位做诠释，那我是诠释者，那是我的意见。当然我很多是跟随别人的意见呢在做，对不对？那个你可以参考，那你可以发现呢，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跟我们的思考本就不太一样，那是意见嘛，本来就可以意见不一样，就那你可以选择一下，看比较一下，那么怎么样会比较合理？那我们会尽量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这么开始，为什么这么结束这样子。啊，这个都是一个简单的阅读的训练啊。我们今天就是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基本上呢，我们定它为序言。那其实非常巧合的，我们现在刚刚进入常年期啊。那教会在常年期的弥撒的读经里面，福音的部分，我们就是顺序读马尔谷、马窦跟路加啊。若望是穿插在特别地方里面。如果各位有参加平日弥撒的话，我是鼓励各位去了啊，但是鼓励各位去。那么从昨天开始，很清楚的就是读马尔谷福音的耶稣的公开生活开始了，第一章的十四节开始啊，所以很清楚，这是十三节以前是耶稣公开生活之前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是进到的常年期，就是直接看耶稣的公开生活。所以从这个第一章十四节，我们昨天开始了弥撒的这个礼仪的读经嘛。那前面十三节以前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圣诞期里面我们读过了一些，或者我们前面的这个主日，我们刚过的主日是什么？是耶稣受洗节嘛，刚好是乙年，我们读的就是第七到第十一节。因为十二十三这两节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那我们会放在四旬期第一主日，所以就慢慢就暂时我们只到了这个第十一节，然后呢十二十三跳过去啊，然后进到常年期的平日，从这个十四节开始啊。你慢慢进到这个教会的礼仪里面，进到这个我们圣经怎么样在教会的帮忙之下，让我们在祈祷礼仪生活里面用这一些天主圣言。所以我们现在的分的段落就是一到十三节，我们说定它是一个引言，因为在耶稣公开生活开始啊。那福音基本上，特别马尔谷福音，它基本上写的就是耶稣的公开生活，从他开始出现在大众面前，到他死亡跟复活啊。而他是把这些所收集到的材料非常浓缩式的安排，然后编辑在这么短短的16章的经文里面。 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在这公开通过之前，就是我们简单讲是为了个准备，所以按照一般的常识是序言。那这序言还分三个部分啊，首先是第一到第八节啊，它的就是真正出现的人是习者若翰。那若翰呢，他并不是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他是天主在历史里面一步一步准备的。就他真正出现之前，那么旧约圣经，所以一开始有什么引用以赛亚先知书，什么意思？是天主早就在历史里面准备好的。然后时间到了，若翰出来，若翰出来，他的宣讲，他的施洗，在他施洗的过程，耶稣来接受他的洗，就第九到第十一节。耶稣受洗之后呢，他被带到旷野里面接受试探这都是耶稣或者若翰他们，你可以讲私下的，不是公开的所以这个是引言的部分，从十四节开始变成公开生活的，因为若翰被捕了。好，我们现在先跟各位介绍这个一到十三节的部分它是一个作者从传统里面收集到的不同的材料然后编辑而成的叙述单元。那福音呢，基本上我们称它是一个叙述性作品，因为是故事书嘛。我们小时候这个学这个国文或者作文或者中学，对不对？什么应用文、记叙文、抒情文，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叙述作品，这是一样的这样子。那么它从不同的材料里面被作者收集好以后呢，按照他的写作目的编排的，很清楚他有一个目的。我们稍微比较笼统的讲啊，他的目的是引人能够认识耶稣的生活，同时呢，他邀请人进入他的生活。那你要让人真正的进到他的，从跟随他走的话，当然得了解、得认识嘛，得明白。那么他从天主所得到的派遣有什么特质？为什么让人可以或者愿意能够加入他的生命里面？那读者呢，从这一个一到十三节这个简单的一个段落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基本印象，应该就可以得到了。我会发现这个作者呢，他的写作的方式，他基本上把这些材料他处理的方法是把每一个不同的小故事，或者你讲舞台的话，一个小的场景一幕一幕的把它编辑在一起，然后顺序的组成一个好像一个完整的耶稣的故事一样。那今天当然是要给我们一个第一个印象当我们把这个编辑整体的看完以后呢，我们会很容易的明白他要强调的是耶稣是墨西亚。这个墨西亚呢，进到人间之前天主有准备，就让若翰先来。那若翰就是靠着他的施洗、他的宣讲为耶稣预备道路。我们的习惯的语言是若翰是墨西亚或者耶稣的前驱嘛，就是这个讲法很简单。所以若翰来透过宣讲、透过施洗为耶稣准备道路，同时呢，在耶稣公开出现之前也来接受这个洗礼。在接受洗礼时候呢，那么天主亲自介绍，这个是我的爱子。当然在故事里面呢，在故事里面是天上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在故事里面只有耶稣一个人知道。那我们是读者，我们就跟着知道了。但是在你要注意到的是，一个是他在讲故事，你要明白故事里面的人怎么懂，一个是我们读者。所以我做读者，我懂得比里面人多。很简单的例子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坏人逼近你心里面喊好人快逃快逃，他就是不逃，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他不知道。我都要注意到，这不要贴那个里面的人操心。那你要问他在讲什么东西，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叙述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他并不是单单要讲好人跟坏人而已嘛他陈述一个故事。我们现在是我们看耶稣的故事，看马尔谷他写的耶稣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所以呢，这个天上的声音讲呢，你是我的爱子，那我们知道了，我们读者知道现在这个人是天主心爱的独生子，然后把他 领导进入旷野，在旷野里面受试探，同时呢有天主的保护，有天使啊野兽啊一起保护耶稣这样子。好，那关于若翰，关于耶稣受洗，关于这个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这三个大的段落啊，其实在马窦跟路加福音也都有啊。换句话说呢，还有别的传统啊，而且我们特别知道马窦跟路加特别在耶稣受试探的那个段落里面呢，还有耶稣跟魔鬼的对话，马古是没写的啊。那特别是路望福音呢，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受试探的故事啊，没有。你可以知道这个在初期教会有不同的传统留下来，那有一些传统呢被某些作者特别的认识，所以他就编辑来演绎成他的故事，那他就做一些他的编辑动作，他可能有一些删减加工，按照他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清楚的肯定的，在最早的这个传统呢，有一个是马尔谷，跟各位上讲过的最早写好的福音嘛。那有一些是马尔谷内容没有的，但是我们在马窦跟路加看见的，特别这边已经看到例子了，在这个受试探的故事当中，马尔谷没有的部分呢，刚好是耶稣讲话的部分啊。这么说，这个 Q 的传统，耶稣的语录传统里面呢，这个是马尔谷这个地方就没有写的啊。所以马尔谷跟这一个Q 耶稣语录是两个大的独立的，然后是分隔的，彼此没什么太多文学相关性的传统。这是我们首先再跟各位重复前面跟各位讲的东西。我们现在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就是我们从这个一到十三节内容，我们先跟各位读一下一到第八节，就是若翰洗者的。那么这边是还要注意到读这个圣经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古典的文字的这个认识，以前的文字啊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甚至于这些字母性的语言啊，它在字母跟字母之间都没有断的，就一个字母一直写下去的。如果各位看过一些史抄本的话，这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中文是一个字一个方块字，对不对？我们在读古文的话，首先就要怎么样分句逗。做标点符号，对不对？你读古真正比较古老文字，它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有很多我们的有趣的话，什么下雨天留客天啊，你看你怎么样念啊，你怎么样念那个意思会不一样。所以基本上再把这个字拆开来啊，把每一个字母到什么地方是一个字拆开来，那都已经是一个诠释的工作，那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是用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来用的啊。那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是这个标点符号，我们把字拆开来以后呢，要把它分成这个句子之后，就是一个句子什么时候断句，什么哪几个字组成一个句子，哪几个字不是个句子，这个地方该是逗点还是该是句号，都会影响我们去理解这个经文的。那我们现在就是看这一段，一开始小例子的地方，慢慢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会发现很有趣的。比如一开始第一节哈，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那我这边给的是逗号了。对不对？那你也可以是句号，甚至可以是冒号。你想想，你平常这个学的这个语言哈，在不同的标点符号会有不同的意思的。那我们这边用的逗号是表示下去。等下今天跟各位解释的时候，我是以这个逗号来做分隔，然后我用在逗号做一个基本的前提里面来理解这一段经文。当然，各位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句号，会变成一个冒号，都通的哦。你听好，你刚刚各位大概就就是有这个，我常常开玩笑，不是，其实我认真的了啊。如果读到高中毕业，我们学过中国的一般的国文课程，应该知道这个标点符号的差别，知道标点符号的意思的话，你读起来会意思会不一样。好，我这边给大家讲逗号，我们看一到八节，我念一下哈。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伊撒伊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若汉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的是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蜜。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好，很清楚哦。现在是有旧约的圣经，然后呢有若汉的出现啊，没有别的人，没有别的人。好，那么一到八节啊，这边是福音的开始。一开第一节他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啊，这个你可以理解成一个标题，就是整部作品他第一行就告诉你他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他把他整个作品呢标示为它是福音，按照字面直接理解，好消息，啊，很简单啊，福音啊。但这个福音呢，它是什么？开始，所以显示呢怎么样？这个作品啊，它现在所报道的内容，它要呈现的全部的故事呢，可以是一个历史的新的开端，啊，一个新的起点，啊，那从现在开始呢？这个故事开始，我们知道讲耶稣的故事嘛，所以耶稣开始的历史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开始，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第二到第三节呢，用的是圣经的经文啊，那它内容里面其实是两个圣经的组合，一个是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亚先知书，各位知道是旧约的排版里面最后一本先知书了哈，然后是以撒意亚四十章第三节。所以这个马古第一章的二到三节是马拉基亚三章一节，以撒意亚四十章第三节组合的经文。所以严格而言呢，这边他所引用的经文呢，其实是马拉基亚跟以撒意亚先知说。但是呢，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在综合的引用圣经的时候，他不会把每个名字列出来，他就直接以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当然知道，以撒意亚先知书是最有名的先知作品，它只有以以撒意亚来基本上代，就是说，正如以撒意亚先知书上所记载的。同时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古代的人写圣经或引用圣经啊，他写作品，他引用圣经，他旁边没有圣经的，原则上没有，这是靠记忆的。啊，那个书不得了啊，非常贵啊。都要用手抄嘛，对不对？非常贵的东西，而且这个是第一世纪的作品啊。我们知道印刷术在十六世纪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出现印刷是可以用这个大量印刷东西，再往前算1500年，所以那个是不太可能。他身边有一个，你不可能抱着一捆羊皮或者是一捆竹简去翻的那一页，不可能，完全靠记忆的。所以第一个是作者他在引用时候呢，他就直接按他的传统用的，直接简单的说以撒意亚先知。那么他自己同时用了两段经文啊，大概他也假设了他的读者基本上也有能力知道。当然至于事实上这个读者能够知道多少，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大概没办法去真正的深究了。但基本上过去啊，能够读书的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嘛。我们前两天我们大概到了20世纪，像我的父母亲认识字也不多啊，他们认识字是不多，很清楚的嘛。所以这是在更不要讲2000年前，就当时是很少数的人能够读，然后能够讲给别人听。好，马拉古他只写哈，正如先知以撒意亚先知书上所说的呢，这是按照当时犹太的习惯哈，他碰到这个混合的引用文的时候呢，他就比这个大先知代表就好了，不会去提每一个细节。好，这是一到三节，然后呢，第四到第八节就是若翰使者出现了，啊，出现了，就是我先陪着各位一起先观察我们刚刚练的东西，就先。从大的分析啊，看看每一段经文讲什么东西啊。第四到第八节，若翰的出现跟宣讲啊。那这个小段落的结尾呢，若翰说了有一个要来，但他之后来一位，那这个怎么样？比他更有力量，而且呢，跟他同样施洗，不同的是呢，若翰用水，这个要来的那一位以圣神。 所以比若看更强大，以圣神施行，那已经可以看见什么样，他在讲一个超越性的人物。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平常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但我们很少人会去这样子去分章分节去看他到底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平常我就也是问学生们啊，这一节讲什么，通常学生们就马上想得很深入，我不用，你就很简单啊，就是一个标题，一个先知引用文，一个若翰出现就好了，我只要问这个而已。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真正阅读里面这样的训练很少，当然那先从这个看呢，才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进到里面更细节的，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不要太急着一开始就要想要探究一切这样子。当然在阅读久了以后，这样的训练久了以后，我们大家可以省略很多这些比较粗糙的过程这样子，但是一步一步做一开始是很有帮助的。好，这些经文呢，我们就看见了，就是从传统材料编辑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分呢，很清楚，从四到八节的话，那么前面四到六节，他所谈的呢是若翰，我们知道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人物嘛，那很清楚的。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固定的一个传统材料。然后呢，第七到第八节，你可以看见那已经是什么？是基督信仰的宣告。墨西亚的超越性比若翰还要强大的，那大概是比较晚期的，就是已经是包含了很多信仰的内涵在里面所以这个是更强者的出现呢，是我们说他当然是描写耶稣基督，那这是作者也愿意特别强调的部分。所以你从第一节引到第八节，就是很他整个的目标是带向这个地方的。所以前面一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一个大标题，然后开始看见他的引言部分，介绍这个耶稣怎么样出场的当然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提名字嘛，对不对？还是若翰。那下面就说在那个时在若翰施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来自于加里勒亚的拉扎勒，名叫耶稣，来受洗，这就正式登场你看，其实蛮，如果想象看那个舞台剧了，想象看那个一般的做戏剧效果里面，前面先做一些这个准备，然后突然间主角出现，大概这个味道。它其实是一个是个戏剧，它其实是个戏剧的这样子。你读这个叙述性，读故事书都可以变成戏剧。好，我们现在一节一节跟各位解释。第一节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宗，说了这是标题，整个作品的标题。那么加上了开始这个字。就是直接的就跟前面的引到这个若翰的历史，从若翰的出现开始是一个新的时代了这样子。好，那福音呢这边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用法还谈不上一个文学类型。我们讲一个文学类型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文字性的一个格式，你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这作品干什么的。譬如我今天我们堂区一个叫我这个母亲昨天过世嘛我今天收到讣文。讣文你一读就知道它是讣文，因为它有固定的格式，对不对？那看信件是一样，或者看这些报章杂志，你看你知道什么？从文字是结婚启事，我怎么看就知道的。那这个现在这是第一个作品在新约的全部的作品里面能够出现的，这是第一次嘛。马窦、路加跟若望还没有写成之前，所以这边还谈不上是一个文学类型。当马窦也写了，路加也写了，若望也写了，还有很多别的这个什么雅各伯福音等等，但他发现原来他们都是仿这个格式在写东西的。我们写作都是抄的嘛，不是吗？抄格式，对不对？天下文章一大抄嘛。本来是先抄了格式，要看里面的文字是能够变化而已。这样子，那这个是第一个呢，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呢。那马古呢，是历史里面第一个人他把他的作品呢描述成福音。如果后面没人跟，就结束了。因为有人跟着写了类似的作品，讲类似的故事。那慢慢就形成一个文学类型，那他就成为了这个福音的文学类型的始祖 最新用的东西。好，但是马尔谷呢，它并不是最早用这个字，这个福音直接翻译好消息，希腊文这个是 evangelium 嘛，它早就存在的一个字啊。那过去比较用的是在战争的场面里面打了胜仗，好消息传回来啊，这个传回捷报，那是好，那是福音消息，或者是皇帝啊，皇帝去巡访各地啊，想想看那个乾隆下江南吧啊，皇帝一出现，对不对？他带来怎么样？就带来特色，或什么带来什么补助？他来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一样。那这边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用法。那么在用在我们的基督信仰传统里面呢，这个概念呢是借用自希腊的本来就存在的一个文字，但是用法上马尔谷不是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作品当中，马尔谷不是最先写好的，在他之前。保禄早就写了很多信啊，保禄写信一定是他活着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他大概我们今天一般说他61、62年左右，就晚一点讲66年啊，他的去世的时间。那马尔谷福音我们认为不会早过68、67年，我们认为应该是很接近70年前后这样子。那但是保禄作品里面他首先提到福音，那么保禄作品可以看见啊，他用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福音在他的作品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啊，希望你们带圣经来啊，这里有电子版的，就是不能够因为我讲马尔谷，你带马尔谷，这千万不行的。我讲过很多次了啊，你手上一定有完全本圣经啊，一定要有的，不然我们没办法跟各位介绍这个内容啊。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啊。耶稣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宗徒，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看到没有，这个字出现了啊。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的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许的，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卫的后裔，按至圣的神性，由于他从死者中复活，被立为具有大能的天主之子。好，你读这边的话，你看这边保禄的书信里所谈的福音啊，很明显的不是福音书，对不对？那我们平常我们现在的一般的生活的背景，我们一谈到福音，我们想的是不福音书，这很不一样的。这其实最早的福音的概念，这边你看从第二节开始啊，这福音是天主先前借自己先知和在圣经上所预许的，是天主早讲过的，早许诺过的。什么呢？就是论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生于达卫，按神性呢从死者中复活，然后被立为什么大能的天主之子。我们马上就要读到马尔谷福音里面，耶稣受洗时候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说，在保禄的用法里面，什么是福音？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对人类做的事情。你讲究救援吧，这个救援呢并不是耶稣基督出现才开始，那救援早就许诺的。所以在传统上面我们说，整个的耶稣出现之前，这就是许诺时期啊。那在耶稣出现呢，就是这个许诺的实现的时期，然后呢要慢慢的走向圆满啊，这是基本的概念。所以保禄呢他宣称的福音就是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做的一切。那么他基本在第一章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他很清楚的说了啊，他说他所宣讲的福音就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这是福音，这真的是好消息啊，不是吗？天主在耶稣身上带给我们的救援嘛，为了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最好的消息了。所以福音呢，它是新约哈最核心的、最根本的神学概念。所以现在知道啊，福音一个是单纯的福音的概念，一个是变成一个文学作品的概念。那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要分呢、啊，福音跟福音书。慢慢这知识要放到心上。我们现在我先跟各位介绍福音书。对，那我先跟各位介绍福音这个概念怎么来的。 好，它是一个最根本的整个新约的神学的概念。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概念前面已经说了嘛，天主在古时就已经准备好的了啊。那么在旧约里面可以寻找啊，寻找这个概念呢，它的起源在哪里啊？那一样我们看到一段话，以赛亚六十一章，我们读一下，以赛亚六十一章第一节啊，无主的神，无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啊。这个喜讯本来就是福音的意思，好消息啊。只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在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了福音书，所以他就把这边就改成一个按照字面翻了啊。就是本来你可以福音这个字按字面本来直接是好消息。在基督信仰里面一直用福音这个字来讲耶稣的事件，来讲这个作品，所以好像把福音就保留给这个情境了，所以一个字就变成好像两个意思一样，其实本来是一个意思的，这是在历史里面的演变里面的发展。所以这个最根本的福音的概念在以赛亚啊就有了，其实非常多的好几次出现啊。好，向贫苦人传报的喜讯是属于什么？这个天主所派遣来的，亚威给了付了油的那一位啊，亚威的受付者所得到的派遣啊，付了油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啊，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的耶稣的公开生活里面，在拉扎勒的演讲，就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啊，就上主给我付了油的意思嘛，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注意到是马尔谷呢，他把耶稣的宣讲，把耶稣的生活跟行动整体的内容称为福音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一部福音作品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理解，就从一个简单的政治性跟军事性的一个好消息，慢慢演变成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救援工程，然后是耶稣的一切言行综合在一起，这个概念慢慢的演变啊。注意，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要想想看我在什么场合里面是。当然，通常如果各位没有在那边上课的话，一般你就讲福音，就四部福音书嘛。所以这个概念没那么简单啊。从这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希腊字，慢慢演变成一个基督信仰的整个基督信仰神学里面非常核心的概念，是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慢慢发展出来的。好，所以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还说了什么？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理解它是综合了双重的内涵，是初期教会啊有关耶稣基督的宣讲，这第一个。然后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讲，都是福音。就看你怎么样用。耶稣来本来是传报天主在历史准备好的，他的话都是好消息。然后是变成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他成了信仰的对象，也成了我们宣讲的内容，所以他就成了福音。就是马尔谷这个字啊，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基本上就有两种理解方式了。但是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借着宣讲让人认出他是墨西亚，当然包含他的生命嘛，他的生活，他的死亡跟复活。所以耶稣透过他的宣讲，他的生命呢，让人认出他是天主派遣来的墨西亚，或者我们直接用这一个受洗时天上声音的话啊，他就是天主的爱子啊。然后呢，初期教会最早期的耶稣跟随者，最早期的基督徒，因为接受这个信仰，相信他是墨西亚，就开始宣讲他，就讲他真的是墨西亚，他真的是天主子，开始讲。这是两重的，一个是耶稣自己的宣讲，一个是我们对他的信仰宣誓跟信仰上的见证。好，那么第一节一开始把两个称号啊，基督跟天主子放在一起，都加在耶稣身上。你讲过了哈，耶稣是名字啊，是名字嘛啊，基督跟天主子都是头衔或者是身份啊，头衔跟身份。现在 但我们现在讲的很习惯，好像变成一个名字一样，其实这本来是要分的哈。所以这两个名号呢，基督跟天主子同时加在耶稣身上，当然是非常强的表达了他的身份。那这两个称号，两个其实一直的在福音书里面一直的显现，贯穿全书。我们在前面导言跟各位讲过，对，还记得吗？天主子的概念，从第一章第一节到耶稣受洗的天主的话，你是我的爱子，到第九章的山上改变容貌说这是我的爱子，到第十五章耶稣死亡和百夫长说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啊，这个是核心的概念，贯穿全书的，我们一般叫什么叙述的线索。那我们读就是你必须从头读到尾，或者呢你就单纯相信我对不对？我跟各位讲你就相信就完了。那其实最好是各位从头读到尾，你就注意到这些概念，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个的作品就围绕这概念在发展出来的。这是讲故事嘛，你讲故事讲得好，我们说这个很有头绪啊，很有这个脉络，很有这个思路，很完整，别人听就说清楚了。我们讲话就是前后跳跃呀、啊，或者是翻来覆去的话，当然就很难懂嘛。这个是关键的嘛，基督天主子第一章第一节出现，它是贯穿全书，所以我们说它可以当作这个作品的标题啊，整部马尔谷福音的标题。好，我们讲完第一节了啊。你希望你不要觉得花了很多时间啊！我曾经在神学院上过一门课，就是我整个学期30小时只讲了8节，就1到8节。但我们现在不能够是这样上吧？就是我们在神学院上课，就是要教学生更注意的去怎么样处理经文，所以我们只拿一段经文当做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接近一篇这个圣经的经文。所以我们这边当然不能够做这个事情，我们是给各位还是一个一般性的简单的一个。导演让各位可以慢慢的认识多一点这个圣经。好，我们看第二跟第三节哈。那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载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好，第二节开始呢，就是标题之后，第一节标题立刻就是出现了圣经的经文，就是犹太的圣经，我们讲旧约了。那让读者明白啊，第一节所提的这个开始啊，并不是从若翰出现才开始，而是早就开始啊，在旧约里面早就一直在铺陈跟准备啊，早就开始，这现在是一个什么真正的关键时刻。好，那么这个双重的圣经引用文，前面讲过的马拉基亚跟以赛亚这一起引用呢，它当然是让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救援历史性，它的神学性的意义。那这段经文是全部福音的基础，在耶稣内啊，同时呢协同耶稣啊，在所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呢都是天主主导的啊，引用旧约就他们已经相信这是天主的话嘛，所以他在引用旧约的意思是说，现在我要讲的故事呢早就是天主准备好的，所以而且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天主在继续引导的。所以天主主导的要派他的独生子来让人民得到释放啊，被耶稣一直带着走向天国，我们就不会奇怪耶稣一开始公开圣母是说怎么样，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第一章十五节。在这是我们还没进到的经文，但这是马拉古福音啊，耶稣第一次讲话。我曾经这好几次说了哈，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的话，在这是一个信仰性的作品，那耶稣的每一句话都重要，那特别是他第一句话。所以你回去试试看一个小小的练习，你把每一部福音啊，耶稣开金口第一句话，你可以懂这个福音里面大概在讲什么重点啊，就是这个作者要怎么样去强调耶稣。好，那么现在呢，这一切是天主的行动啊，他预先借着先知就预告了，然后呢，他所预告的这个时期呢，现在圆满了。到了这个真正的实现的时期，而能够把这一切带入实现的就是耶稣。 好，那这边引用的文字很有趣的，所以开始说，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我们当然要问呢，这个我是谁，使者是谁，你是谁？可能我不问你，大家就都知道，我一问大家就不知道了。这是就是有趣的，对。好，那么这位使者呢，将在你面前，那这个你是谁呢？这当然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是指那个要带来这个末世性的救援的那一位在马拉基亚先知书里面的东西那现在在新约的理解里面，我们当然直接就知道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很清楚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边所写的经文这个第二节的引用文，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完全按照马拉基亚来引用。我们读一下马拉基亚那段话，马拉基亚的第三章第一节，他怎么写的呢？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准备道路。注意差别了吗？马拉基亚是我派遣我的使者在我的面前，然后呢，现在的马古是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不一样吗？非常不一样，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在先知书里面，那个我，因为是天主借着先知讲话，那我就是天主嘛，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到了马古里面呢，它这个小小的跟动呢，就是天主要为你耶稣派遣一个使者来了这很清楚，这是后人去重新读先知书，但他在重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是被他当时的生活的背景现况影响着的，所以他这个就叫重读Lecture， 法文这么说重读。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相信它是天主的话，第一个。那它是天主的话呢，它讲的呢，有一个是经文本身内在的意义，然后更重要的是它对今天的读者讲话，对我对你。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它是对马古福音那个时候的读者或作者们讲话，就它是重新读，它把这一个，因为他已经相信什么？他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嘛，所以很容易就把这个旧约里面那个我呢，是天主保留着。他也相信耶稣是天主，那么就为这个来到人间的，把它变成你，就变成什么？变成了天主好像在对耶稣讲话一样。这是初期教会的理解了，但是如果你读先知书本身，在旧约时代里面，在还没有相信这个耶稣是天主子，或者我们说在还没有三位一体的信仰的背景之下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懂的怎么看见这个差？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要去努力的去学的是，当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除了要明白他本来在讲什么意思，然后要问他今天对我讲什么，那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祈祷里面了他对我讲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本身的例子。所以马古在引用这个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做了一个非常小的跟动，只把我改成了你，它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效果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在出谷记第23章20节看到一段话很可能是影响马尔谷这么引用的这么更改的一个原因出谷记第23章第20节说，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那么这个在你的面前这个你字就是很可能是帮助这个马尔谷影响呢，把这个变成把马拉基亚的我改成了你。我们知道出谷记这段话是什么？是天主对犹太子民讲话所以犹太子民是你，集合名词 啊，所以天主呢要引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进到福地，天主呢就派他的使者天使了啊，保护他的子民啊，带他们走。但这句话的可能在马尔谷的思想并有的，他直接就结合到了这一个马拉基亚的话里面，把这个理变成我变成的理，这是我们的推论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现在跟各位讲的是，我们现在只有文字，对不对？我们只有文字，我们看见马拉基亚他改了，看见马尔谷改了啊，把这个先知的话改了，也就那你问他怎么改的？好，第一个我们当然知道，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天主。这些现在理解成什么？好像天主在对耶稣讲话，但是他这个理解有没有什么别的背景跟来源？那大概出谷记可能是一个影响，帮忙他给他这个灵感，是这么想。这样会不会太复杂？可以吧，慢慢跟随。这是我们看，当然我再次跟各位提醒，这是我们的意见，我们是尝试去理解，尝试去想。最早的人他们去怎么样去把他们的信仰的经验啊要传递下来，他们能够对于耶稣的事件的解读当然是从圣经里面找嘛。他们整个信仰不是凭空，是这个很长的历史的准备延续的啊，从创造天地一直到我们进到这个天国，那是一直延续的历史啊，不会断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在耶稣刚生活过的第一世纪里面，他们去理解耶稣的故事，他们要去解释耶稣的事情以后，他们所能够有的思考的模型跟背景基础都是旧约。那我们从这个基本的假设之下，我们去看哦，发现这一些经文啊是有可能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这个马尔谷他就非常有灵感的呢，把这个马拉基亚的一个我本来是天主自己的我变成了你，变成这个天主所派遣来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墨西亚基督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你可以想象的是，初期教会他们要把信仰啊要能够稳固的传递下来是非常辛苦的啊。我们今天啊如果去多去揣摩一下，想象一下那些人的那个对于信仰的辛苦啊，那个认真啊，我们大概应该会稍微痛苦一下，我们太不认真了，我这太随便了。好，接下去啊，那么在天主子出现之前，当然要准备啊，所以要有人来先为他准备道路嘛。那么第一章第八节，第一章一到八节里面整个的脉络就告诉我们呢，来准备的人就是若翰，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使命啊。那么他来呢是透过宣讲，透过施洗，然后为耶稣预备道路，所以他是这样子成了耶稣的前驱。那这段话呢也是一样，也是引用旧约，说这个前驱是天主本来就准备好的，所以我为你准备使者嘛，在你面前派遣使者。所以在用了这个马拉基亚，然后再看那他来他怎么用呢，怎么样工作呢，就说像伊莎伊亚先知书里面所预言过的。所以一开始说什么先知伊莎伊亚先知所记载的，那真正的引用是在下面第三节，怎么说，有一个呼声说你们在旷野里要预备道路啊，这来自于伊莎伊亚40章第3节，有一个呼声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所以这个是呼喊准备，这个是什么，是这边的第一章第二，那个使者就开始行动了。他的行动呢是呼喊啊，是呼喊。那么他行动的地方呢在旷野。好，经文并没有说他对谁喊啊，没有讲那个听他呼喊的对象是谁。在伊莎伊亚先知书里面呢，那个对象当然是以色列子民啊。伊莎伊亚的40章第3节有一个声音在旷野中呼喊，是他们在放逐时期，在巴比伦啊，天主要 带他们回家了，先派先知安慰他们，前面的39章就是说，你们安慰安慰我的子民吧，第40章声音就出现了，所以要让以色列子民开始准备要回去了，然后这个声音为他回去的路上把他道路铺平，在天主的带领之下，他跟着天主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这的确是后来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读过的这个厄斯特拉传上跟下所讲的这个内容嘛。好，在这个伊莎伊亚的40章里面，直接的是旷野的呼喊的声音，对象是对以色列子民。但现在呢，我们在这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的二跟三节呢，它对象是谁呢？没有说啊。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把这个经文如果直接把那个声音用在弱汉身上的话，那么对象当然就从犹太子民，以色列在放逐中的子民，就变成到现在弱汉眼前这一些跟他一起生活的犹太子民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第四到第五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了，那旷野的呼喊者就是弱汉，那直接的对象就是跟弱汉一起生活的，弱汉他讲话的，他施洗的对象就是要跟随他的呼吁怎么样，开始直接认真的采取悔改行动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古老的经文啊，传统的犹太旧约经文跟作者写作的当代历史的人产生关系，还是一样的嘛？我们一直要练习的，我们今天是一样，我们今天读圣经是一样，要让这个古老的经文跟今天的我产生关系，这圣经才有意思啊！我们不是研究历史，我们不是读一个过去事情而已，我们是看见这过去天主在历史里面曾经对某些人做了一些事情，而那个事件那些话对今天的我有关系，这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啊，让这个圣经超越时空在我们身上。所以现在是在经文里面是跟弱汉洗者产生了当下的关系，所以旧约的经文怎么样就被好像被拉进到弱汉生活的时代里面直接讲话了。那这个情况就更清楚地表达到，那么伊莎伊亚先知书里面他讲的那个上主啊，上主预备为上主预备道路，那这个上主当然就直接被理解成耶稣，所以耶稣就是天主，就是摩西亚啊。当然这个在新约里面是一个从传统的犹太的观点来看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理解，因为就真的就是突破了传统犹太的唯一神的思想。新约现在我们基督信仰当然还是唯一神，但是我们有三个位格嘛，像三个 person 对不对？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这个是犹太人到今天他们还没办法想象的，没办法理解的三位一体，对今天的极端的或传统犹太思想还是不能够接受的嘛？那在我们的信仰里，我们好像讲的只是稀松平常啊，那就可以明白这个作者他们其实在把这个思想要带进来，要在历史里面成为一个我们信仰的标准格式，其实蛮辛苦的。好，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的圣经的经文哈放在一起的话啊，那变成一个合一的单元，把这一个马拉基亚先知书把伊莎伊亚先知书的核心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出来了马尔谷他真正写作的目的或者我们说他的企图了他是把这个叙述当做一个作品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预先的图像这天主早就看见了，就是我们现在耶稣的事件对马尔谷还算当下，因为耶稣的事件离开他大概40年左右假设耶稣是30年去世复活升天的话，那马尔谷大概写在70年，大概在40年前还算是蛮近的，但他发现这个事情呢天主早就准备好的，所以在历史里面有很多预先的图像天主早就已经看见了，所以在天主的永恒的计划当中，如今在耶稣身上一步一步的启示给我们。 所以这两段经文啊，这两节经文，第二节跟第三节经文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叙述的框架，它其实是把整个救恩事件就连在一起了啊。从你可以讲得更远，从创造天地啊，一直连到现在在耶稣身上。所以整个救恩事件呢，在古老的历史当中，早就有天主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耶稣身上看的世界是天主主导的，是天主自己主动的，天主为我们人安排的。好，这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先接着看若翰要出现了啊。第四节、第五节，洗者若翰就在旷野里面出现，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到他那里啊，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好，这边就直接出现洗者跟若翰。那若翰当然是名字嘛，那洗者是头衔，我们今天可以讲外号了啊。那外号用久以后呢，就变成跟名字一部分，就是大家公认的，他就是这样身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概是洗者一直被称为若翰，是很早就出现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图像的概念这样子。那马古就直接用了这一个图形，那他呢出现在旷野里。那这个出现当然就跟我们前面所用的以赛亚四十章非常符合嘛，旷野里有呼喊的声音啊，是非常像的哈。那么，所以若翰的宣讲呢，跟若翰的施洗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犹太很多人可能去过圣地嘛，哈，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是都是要犹太地区嘛，犹太地区里面，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去看，当然觉得还要房子还蛮多的，那犹太人的灌溉。在他们1948年建国，这灌溉的蛮好的，还蛮其实还蛮绿的，等的那个环境里面。但在2000年前，就是光秃秃的一片了啊，旷野。其实我们平常英文讲这个 desert， 对不对？我们中文比较讲沙漠哈，不，它这边没有沙，就叫旷野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所以若翰在旷野里面出现没问题，但他又要施洗嘛，所以必须有水。所以就一定是也是靠近约旦河，所以我们就说大概若翰他真正的公开生活地方在约旦河的下游接近死海处啊，那边就是有旷野同时有水，所以约旦河谷的最下游那一带啊，死海的大概北边，但这个地区呢，我们这若翰他当时真正的历史里面出现施洗跟这个宣讲的地方。好，若翰呢被称为这个宣讲洗礼的人啊，那他的洗礼呢是很清楚，是为了悔改啊，人悔改同时怎么样让人可以得到罪过的赦免。所以若翰的洗礼是一个很明显的记号，表达的是悔改，而这个悔改呢能够带来的效果是赦罪啊，赦罪。那这个情况呢是基督徒经由圣洗圣事得到罪赦的前驱了，前身，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很会认为说，我们的圣洗圣事，我们都相信呢，它是有效果的。最直接的效果是赦罪，赦什么罪呢？赦原罪跟一切本罪。我们大概各位都读过这个要理文章，讲这么讲，对不对？那么若翰的洗礼能不能够赦罪呢？啊，当然是另外一个神学问题了，这样子，这个是很不好回答，对不对？那看大家怎么样，不怎么想，我知道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洗礼，可以说它是延续着若翰的下来的。那若翰的这个洗礼呢，在犹太社会里面呢，它一方面是一个很普遍的，因为在犹太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在那个已经非常多的行取节里。他们进到这个会堂前面呢，要清洗自己啊，然后在用餐前，在各种重要节都要清洗自己的。可能有人去看过那个古木兰的那个介绍，那个影片嘛，看到那个东西啊。但那个是重复性的，每天好几次。对，那若翰的洗礼呢，从那个延续下来，但它的独特性是一次的，就真正的关键性的嫁到约旦河里面啊，一次呢，他认罪，然后他就要得到罪赦。好，那至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得到罪赦，当然天主决定嘛，我们这不用太多的讨论了，对不对？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相信如果这个人他是真心的认罪，他就得 我相信。当然我们这如果你要从这个基督信仰的盛世来看的话，那个时候盛世概念还没有出现嘛，那就很难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那个约翰的洗礼呢，是为耶稣为基督徒的洗礼呢就先做了准备。所以若看他宣讲悔改，那人们都来怎么样，就很清楚预设了，人都知道而且承认自己是罪人，本不来嘛，对不对？若翰他宣讲悔叫他悔改啊，那大家都跑来听了，都听见了，而且怎么大家都下到水里面去了，那当然是一个表态，他们承认啊。这我们今天要学的，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我们今天都不知道自己有罪嘛，这是麻烦的事情，很困难，对不对？好，那悔改呢？悔改这个字啊，本来最原始的概念就是转向天主，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啊，要去符合天主的思想，我们人转向天主。转向那个常常准备好要宽恕我们的天主，所以宽恕罪过呢，是天主对他的子民啊所行的真正的漠视性的行动。我都没有罪，进天国了；都没有罪，其实就是天国啊，就是都没有罪。什么情境呢？就是天主的王权真正的实现了嘛，没有人去反抗天主，没有人跟神作对。那才是没有罪的状态，那这是什么？那是天国了。现在是怎么样？人们呢都到天主前来承认自己犯的罪，同时呢期待得到神的宽恕。那若翰来了，大家都相信透过若翰的宣讲，若翰所行的洗礼呢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好，那么接着呢第五节就讲了，大家都相信，为什么？你看几乎人都来了嘛，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群众都来了，所以好，整个犹大地区都来了。当然你可以相信这是一个比较夸张性的写法了，就是一个你讲成广告大概也不算太过分，就是表示这个大家都来悔改效果很好。那当然不是客观的写实的做法，而是一个真正的在救恩历史上的一个呼吁啊，就大家在信仰上在心理上应该真正的要像这样子来皈依神才对。皈依神就像我们可以讲的一样，我们说这个在圣神降临以后，根据中途大师录记载里面，伯多禄第一次一宣讲就三千人临洗了嘛，对不对？你看你可以想象，如果三千个人都要下到水里面要搞几天呢、啊你知道那是一个特别的写法，就讲有效果，但这当然是有一些就是呼吁大家都要跟着来。说实在的，因为一次就三千个人，他讲五次就结束了嘛，天要太平了。对，它是一个很轰动的很有效果的事件，但是他们在写的时候呢更稍微夸大一点点，让别的读的人更愿意靠拢啊。那只是我们今天好像那个广告看多，我们都不动心，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子。好，第六节，那若翰呢具体的描述他怎么样生活的，穿骆驼毛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蝗虫跟野蜜。好，所以他的穿着跟饮食这边描写的很直接啊，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是一个皮带啊，那饮食也很具体啊，蝗虫跟野蜜啊。那这个情况呢呈现的是什么？是若翰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生活的需求是很少的啊，或者说是苦修者了，苦修者啊。那么衣服的材质很粗糙啊，吃的食物呢是旷野自然产生的。那这些图像会让当时人直接想到就是旧约的先知们，特别是那些比较受苦的先知们，像厄里亚，像亚摩斯啊，这样这是一个先知的姿态。所以若翰一出来，他大概就自认为是先知运动的一员啊，整个的传承留下来的东西啊。那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就描写了厄里亚啊，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八节说厄里亚怎么样，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呢，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叙述我应该是很直接的影响初期教会去描写若翰的这个打扮 或者服装怎么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初期教会里面已经把这一个在耶稣来以前会有一个前驱来预备，然后呢旧约又相信在末世的天主出现之前呢，厄里亚会先来，所以在那么天主耶稣就是天主，那么若翰就是厄里亚，这已经在这个理解里面他去写这个若翰的装束，但很自然就用这个厄里亚的图像。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呢，若翰当年穿的衣服也可以这么想，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是客观的事实，一个是神学跟文学的描述，这边我们可以想可以是吻合的，当然没办法证明嘛，对不对？所以谁将来看到若翰是帮我问一下，他来告诉我就看我们猜的对不对这样子。好，所以犹太传统一直都相信厄里亚要先来，他是要来重整一切，所以重整一切是为什么？欢迎天主来啊，就来，所以现在是一样，这个事件呢末世要发生，所以若翰先来了，他来重整一切，就为耶稣的出现就预备好道路了。所以若翰出现，我们大家可以说这是旧约的时刻慢慢就结束了啊，那末世要发生的时刻就要开始了。好，那第七节是他讲的话啊，他宣告说，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我连斧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我以水洗你们，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好，这两节是若翰直接讲话，就是直接语气。如果你看是一个叙述性作品的话，就一个人讲故事嘛，对不对？那故事里面有很多人物角色，他有时候让这个里面的人物自己讲话，那这就是这个例子啊。这故事他讲话，他讲若翰要出来咯，然后呢，他让若翰自己也讲话。那当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角色自己会讲话的话，那拍成电影就好看了啊，就角色就会讲话了嘛，就主角跟语言，要不然就是一个人就是永远是旁白，对不对？这是一个好，他讲话哈。那么他宣告的讯息是很清楚，有一位比我更强的、更有力量的，在我以后要来啊。若翰他来啊，向人民要求悔改。目的是什么？是为那在他之后来的那一位更强的准备道路吗？啊，那这边呢没有提这更强者是谁，啊，但是已经很清楚的把这一个末世性的末西亚的图像啊，已经呈现在当时的眼前，因为在当时整个的气氛。整个气氛是等待末西亚的，末世已经很接近的这个气氛要来，但我们知道现实情况是他们在罗马的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们生活在最悲惨的情况之下，他们大声的要呼求天主的时候呢，那这时候的若翰来就可以直接的讲，你们的祈祷天主听见了，那他要来，当这一位更有力量的一出现呢，那么西子若翰他的使命就达到了，换句话说，他的救恩历史里面到底扮演的角色就达成了目的，当然他就可以退场啊，让真正的主角出现啊。好，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啊，客观上真正的若翰在历史里面啊，就是他自己怎么看自己？我们到目前为止跟各位介绍的是基督信仰中的若翰啊，是我们在这个全部的事件都结束之后，我们回头看全部的故事，我们发现哦，若翰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前驱者，对。但是在历史里面啊，在客观历史的那个里面，那些角色，若翰他自己知道他是在为耶稣预备道路吗？我们当然知道，因为读下去就发现，在别的福音里面有若翰在监狱还问你到底是不是哪一位啊？要很清楚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本质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信仰的理解，我们共同的理解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完了，但我们知道的其实比若翰当时本身的认识更多的。那若翰他自己怎么看呢？是若翰习者他到底在期待谁？那一位更强者到底是谁啊？他连斧身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我们回到前面我们刚念过的马拉基亚第三章第一节，我要在我前面啊派遣使者，所以如果这个使者是若翰的话，那他是为天主啊， 所以若翰他在客观的理解里面，在他自己的理解里面呢，他应该等待的是世界的审判者，就是天主自己。他才发现他跟天主当然是完全不能比的，用那个连斧身跟他解鞋带子也不配，绝对不是一个过分的描写。他在天主前他当然相是极度的渺小，所以他所施行的悔改的洗礼，他是认为他要在天主来到世上要发怒审判大地之前呢，他先把大家准备好怎么样，要让他的同胞们都可以逃离这一个恐怖的审判，可是为了帮助他们的。这大概表示一个客观的历史。所以若翰他所宣讲的可能是就是传统犹太的天主自己，我们也不要期望啊，若翰就有三位一体的信仰啊，这等得太快了，你不要忘记这。所以他应该是宣讲的是天主自己，只是呢他很快就怎么样被抓入监狱里面，很快被砍了头，他没有机会在历史里面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看到耶稣最后的死亡跟他没有机会像同时在的人比他活得长命的人看见的事情，所以他还应该是他在宣讲里面，我们大概相信应该是讲的是天主，他期待天主，但是呢我们知道天主真的是他所期待的，只是呢他是以天主子的身份出现，跟天主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第二位出现的这个形式，这是一个信仰里面的表我们的理解，然后呢跟客观里面的历史里面若翰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区别，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那么在马古的诠释里面啊，那若翰他是以水来施洗，然后这个施洗变成一个准备，他为一个更重要的洗礼做准备的。什么洗礼呢？以圣神施洗。不过我们知道你读完了马古福音也还是不懂什么叫做圣神施洗，也没有描述啊，所以没有说这圣神施洗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马古福音他没有提任何一个字啊。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大概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就是要跳到马古福音之外了。我们要借用一下路加作品，比如说圣神降临事件啊，路加的第二章。不对马古而言呢，可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我们说马上耶稣就要出现，对不对？要临洗嘛。耶稣在出现时怎么就天主父有声音，然后圣神也降临以鸽子的形象啊，就同时出现，所以耶稣是被圣神充满的。那他在世上的生活当中，他是靠着圣神的德能啊，他驱魔他治病，当然是整体的描写耶稣的生命呢，是跟天主圣神一起在进行的，来理解这一个耶稣那一位若翰口中的更强者以圣神施洗，这是一个理解方式了。因为我们真的在圣经里面他没有说啊，并没有描写到一切，这也不奇怪。其实我们不能够期待一个作品里面把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清楚，这样子。好，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综合啊，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作者马尔古啊，他在讲耶稣的公开生活之前，他的宣讲他的行动呢，他先做了一个准备啊，就是为了要带入他真正的主题。那这个是一个透过若翰的历史，然后透过什么旧约的圣经经文，他为耶稣的出现先做了准备。根据先知的预言，若翰是一个使者啊，在墨西亚来之前，他宣讲，他准备，他尝试着透过他的努力呢，把他同胞，把犹太人引回正道啊，悔改，转向天主，真正怎么样，就迎向这个要来到的墨西亚。对于这个天主子民而言，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当这些都被准备好，这是有一个特定期限的，这期限都到了以后，这个若翰准备好了之后呢，那一位更强者就来了啊。这一位更强者呢，更有力量的是末世性的，是充满圣神的，是要以圣神来施洗的。那他马上就要出现， 马上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跟各位介绍第九到第十一节，下星期跟各位讲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子，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各位，晚安。